星光与宇宙年龄。几年前，我们的乡村集会面临着圣经辩论会的挑战。从其他教会来的一些集会者告诉我们，中间一位年轻的信徒带你的牧师来，我们要纠正一些教育上的错误。多么骄傲的人，从来没有参加我们全时间传福音的培训，从来没有参加无教派集会，也从来不知道我们所教导研究的是什么，他们却要纠正我们的错误。看在这个年轻基督徒的份上，我和牧师一样强烈感觉到要和这个弟兄一起去面对这些人。我带的大部分人用的国王詹姆斯版圣经到达了那个会场的时候，已经有几个弟兄在那里了。挑战者们带着一摞的书，气宇轩昂地来了。在会议开始前，我首先说到这个会议可能带来的两种结果，而且不论是哪一种，我们都会赢。第一，他们可以教导我们什么是完美的公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赢。第二，反过来，我们准备好了听他们怎样教导关于上帝的话语。会议一开始，他们就准备好了扮演一个夫子的角色，而我们理所当然就被当成了犯了严重错误的学生。所以我举手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你们承认国王詹姆斯版圣经是历史上唯一和仅有的权威吗？他们说是的。第二，你们同不同意没有任何的思想可以站立得住，如果这个思想是反对圣经的章节和经文呢？他们回答说同意。基于他们两个问题都做出了肯定的回答，那么最终归回到一本书上，那就是写着上帝话语的一本书，它就是我们来这个会议时所带在手上的这本圣经。辩论会开始不久，他们想要破坏的策略就已经被迅速的打乱了。在讨论中，他们数次进入一个观点中，我们迅速的指出在圣经上没有见到过这个人所写的任何东西。当观点被击破的时候，他们就陷入混乱当中，根本不能够为自己所建立的观点、固执己见以及教会传统上的论点来辩论了。辩论会以挑战者们拂袖而去为结束。他们很生气，更加讽刺的是，他们留下了那个房子的主人，一个坐轮椅的老妇人，他是他们教区的教民，他们为他们买了这个轮椅。我们按手为这位老姊妹祷告，她就从轮椅上站了起来。后来我们再也没有见到过这些挑战者们。亲爱的读者们，你发现过没有迷惑的地方了吗？你希望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吗？你重生了吗？那就是第二次的生命。今天是被救赎的一天，请点击进入更深经历耶稣，你就会看到一些对出生婴孩基督徒如何承受神国的介绍。现在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几个月以前，我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名为鸡或蛋星光的网站，有一部分课题随着网站的更新不断地被重叠重复查看。神说在圣经中，地球、太阳、月亮、星宿都有6000年的历史，这些数字建立在圣经中列出来的父辈和子辈，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时的时间的总和。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学加法。老主教亚瑟用这种方法计算出了地球的年龄，当然这个年龄大概有6000岁。关于今天的话题，我们可以来读创世纪1:14-19。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板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 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四日。人说地球只有6000年的历史，这种观点简直是可笑至极。事实上，据根据，很多的星球如果不用数亿光年计算的话，绝对可以用数百万光年来计算了。我们可以看到它们所发出来的光，这显然证明了圣经所说地球很年轻是多么的愚昧。现在是这课题的录音，如果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质量守恒是错误的话，这会怎么样呢？自从1995年科学家诺昂·马盖诺挑战爱因斯坦的理论以来，已经有了新的发现。他之所以要挑战爱因斯坦，是因为爱因斯坦在他之前也挑战了牛顿。关于诺昂·马盖诺和他的一项重要发现，已经在《发现》杂志2003年4月的刊上发表了。我们看看这篇文章的一段摘要。但是，诺昂·马盖诺从来就不喜欢膨胀定律。宇宙扩展从亚原子成立，在不到百万兆分之一秒内扩展出第二个，这个想法似乎不太可能，并存在明显的理论问题。它依赖于一种神秘的膨胀领域和一种被称为膨胀的怪异反重力粒子，而这两者都被检测到了。诺昂·马盖诺觉得应该有一个更好的解释。8年前那个潮湿的冬天的早晨，他终于成功了。宇宙学家如果愿意放弃他们自己最神圣的律法之一，就不再需要膨胀定律。这个要放弃的定律就是光的速度。过去以后永远都是每秒186282英里。诺昂·马盖诺相信，在时空的开端，宇宙的酷热使光子、光粒子等速度远远超过每秒186282英里的速度，几乎是无限制的在运动。然后随着宇宙膨胀和温度的下降，其物理特性突然改变，就像水到达了冰点以后突然变成冰一样。当温度到达了一个过度值，光就冻结在一个特定的较低的速度，就是我们现在所观察到的光。诺昂·马盖诺的新理论由于光速变化而闻名。再看看这篇文章中的另外一部分，诺昂·马盖诺说他的理论是可以与膨胀理论竞争，并且坚持认为膨胀理论的基础并不稳固。他说膨胀是一个使人费解的事情，而且从来没有人见过。这两种理论上正好相反，我们不能够给宇宙进一步新的物质，我们只能从事物里研究一个与众不同的事业。除此之外，他还说把他新的理论与膨胀理论这两种相隔20多年的理论对比，是一件不公平的事情。通常一件事情第一次临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是不完美的，人类是这样，其他一切事情都是这样。之后我们开始成长，零零细细的有几根头发，其他所有事情跟这个是一样的。诺昂·马盖诺的新理论2年以前看起来很好，就在那个时候，澳大利亚西南新南威尔士州大学的一位天文学教授约翰·韦布成了世界各地的新闻的头条。如果这个结果是对的，车工说这无疑是过去100年当中最重要的发现了。约翰·韦布把世界上最先进的凯克望远镜放在海拔高出夏威夷岛13796英尺的莫纳克亚山山顶上，他观察到了68类星球的光，特别是银河系距离地球120亿光年行星的亮光。在这些行星的光中，到达地球这么长的旅行中，它们需要穿越银河系星云。在这个过程中， 光谱范围根据云层中的化学元素的不同而发生了变化。以下摘自《神说人说星光和宇宙的年龄》。遥远的星球和星光已经成功地穿越了地球，这个话题在网上有很多的争论，下面我们来看看几个典型的争论。我觉得这个网站是个很好的地方，但是我还必须认真地思考一些问题。如果宇宙只有6000年，那么遥远银河系星球上的光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到达地球呢？我知道我们可以看见离我们很近的物体的光，但是我们怎能够看见离我们那么遥远的星球的光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居然简单的让人吃惊，那就是从上帝的话语中得出的答案。大约6000年以前，上帝创造了亚当完全这个成熟的男人和夏娃这个完全成熟的女人。按照当时的标准，一个男人大概到33岁就不再继续发育了。再按照当今的观点，当亚当第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就是一个大概33岁成熟的男人的样子。但实际上，那个时候他的年龄才只有2秒钟那么大。夏娃睁开眼睛的时候是一个成熟的女人，但实际上也只有几秒钟那么大。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生物都是完全的成熟，具备完全的功能。大海和它们的潮汐范围被创造的时候就已经是具备完全的功能了。青草、草药、结果子的树在被创造的时候就已经完全具备成熟的功能。上帝创造的第四天，太阳、月亮、星宿被创造并且被放在宇宙中，让光照耀在地球上。所有的创造物它们都完全的成熟，具备完全的功能。它们被造的目的不仅仅是给地球光和能量，还要做季节、年、日的记号。日光、月光和星光都是被上帝创造的，而且是完全成熟和具备完全功能的。它们的光从一开始被创造出来就照耀在地球上了，那个开始就是从它们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刹那就已经开始。有些行星的光距离地球有数百或是数亿光年那么遥远，但是它们却在被创造的那个时刻就已经开始完全的成熟和具备完全的功能。它们照在地球上，按照神的旨意做成定给他们的工作。光速在他们被创造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有数亿光年的年龄了，而事实上才有几秒钟而已。最近也有一项新的科学理论开始步入到这个争论的队伍中来，他要说明的是，起初光的速度并不是每秒186282米，而是无限制的速度，换句话说就是完全的成熟和具备完全的功能。科学家诺尔·马盖诺的观点并不是新的。下面这段话摘自1953年8月美国光学学会日报一篇名为《双星和光速》的文章。接受黎曼空间要求我们必须反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保持最原始的时间论。欧式空间并不在几光年的范围之内，天文学保留了欧式的物质理论，但是光被认为是在黎曼空间自由穿梭。如果这样的话，光从遥远的星球到地球所需要的时间仅仅只有15年。这么多关于星光的证据来证明地球和宇宙的年龄，而且我们也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它确实是只有大约6000岁。这6000年以来，理性总是站在试图推翻圣经，并且宣称这是由于纯粹的人类写成的。每一次他们都以失败告终。神的话语是至高的并且是神圣的。神说这个宇宙才只有6000年的历史。人说这种地球 只有6000岁的年龄，实在是可笑。事实上，根据估计，很多的行星都需要数百年或至数亿光年才能够到达地球。但无论如何，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他们的光，所以我们应该减少对圣经的这种无休止的愚昧的争论。现在你已经看到有关于这课的录音。